要素呢，再稍微的看一下。我们都知道主呼召我们来做他的见证人啊，我想我们在主跟前要真正的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至少需要有这四方面的这个追求啊，那四个重要的要素。我们已经这个有过两次的这个和弟兄姊妹们所做的这个介绍，那我希望呢弟兄姊妹们能够略略的能够把这些东西记住啊，那么在以后你们个人属灵的经历里面的时候呢，盼望主实在借他的灵能够使我们进入这些实际。那我们说过哈，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你要能为主做见证的话呢，第一个你需要认识神和他永远的旨意啊。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借着圣灵呢进入这些真理的那个实际啊。那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分辨啊，我们需要分辨。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来交通这个分辨啊。那明天早晨呢，我们来看这个持守。所以这四件事情啊，那么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确实今天我们在地上能为主做见证的很重要的因素。缺少这些，弟兄姊妹们，主的见证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彰显。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来看这个分辨。那开头啊，也还是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读几处圣经。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查验这个字。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想我们就暂时先读这几节的圣经。刚才我们读这三处的圣经啊，在那个希腊的原文的这个查验这个字哈，也可以把它翻作是分辨啊。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啊第十二章，那里你会看见，这里是翻作是分辨。主耶稣啊，在那里责备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啊，对他们说，这个对他们说哈，他说你们第五十四节十二章五十四节开始，他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啊，你看这个地方呢，他是用了一个分辨这个字啊。所以在为主做见证的事情上面啊，我们需要分辨。为什么需要分辨呢？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有混乱的事情发生。 我们知道今天呢，不光是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啊，充满着混乱，那么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呢，更是充满着混乱。我这些年实在感觉，在教会中，尤其地上的教会，神的儿女们呢，在生活、侍奉、敬拜上面，这个分辨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啊，许多神的儿女们呢，不太容易能分辨。假使我们今天不能分辨的话呢，我们要为主所做的见证呢，就有相当的困难啊。所以这个在为主做见证的事情上面，这个分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世界呢，整个的宇宙啊，它所以会变得非常的这个混乱，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因为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啊，是撒旦制造这个混乱。所以呢，魔鬼呢，撒旦呢，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乱源啊，他也是神工作上面最大的一个破坏者啊。这本来他是神所造的三个天使长之一啊，他是大有威荣的啊，有神创造他的时候给他智慧，给他各样的美丽的，结果因为他骄傲的缘故，他变成了这个魔鬼了。那他有个名字叫撒旦，撒旦就是拦阻的意思啊。那怎么样拦阻呢？我们知道他就是一再的制造许多的混乱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哈，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仇敌在那里怎样做了一个混乱的工作。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大多数圣经的学者读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第一第二节中间呢，是中间有一个间隔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那个时候的创造呢啊，他是这个从无变为有啊。那么我们的神呢，这个创造了整个美丽的天地，但是呢，这个天地呢维系没有多久啊，当天使长堕落，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坠落之后呢，他就把神原来所造的天地呢，把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哈，这个这些比较有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在的天地啊，是神所复造的一个天地。所以他这个原文那个前面所讲那个创造的创造呢，他是用一个使无变为有的创造。那么以后呢，我们知道神造的时候，那个造字是制造的造啊，一个是 creation 啊，另外后面是 made 啊，这个字的话就有它的差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本来神所造的天地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呢，那个天地被破坏了，破坏到一个地步变成什么呢？变成空虚混沌。这个空虚混沌的意思就是变成虚幻，变成毫无意义啊。我们晓得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啊，你实在看一看呢，我们这个人生呢，看看我们周遭的环境呢啊，很多时候不要说我们基督徒，连世人呢都在那里叹息啊，人这个活得真的很虚幻啊，活得这个真的是一点都不实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是仇敌的工作啊，所带进来的一个结果。不仅是空虚混沌呢，并且怎么变成渊面黑暗。这个渊面黑暗的意思就是混杂不清了，变成一个混扰的一个混扰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撒旦呢，他首先就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天地里面做了一个大的破坏的工作。这个破坏呢，最厉害的就是一种的混乱，一种混乱。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这个启示录这个十七十八章啊，这里讲到这个仇敌末了的权势啊，他用了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叫做巴比伦 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巴比伦呢，那是仇敌的一个权势的代表，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一个权势的代表啊。那我们都知道巴比伦的那个前身就是巴别啊，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巴别呢，就是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巴比伦呢，就是仇敌最大的一个权势。这也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撒旦在地上呢，他的工作最大的工作所制造就是混乱啊。无论今天你看地上的政治也好，宗教也好，经济也好，都是非常的混乱，甚至连人种啊都是非常的混乱，它是一种调和在一起一种的情况啊。难怪呢，这个神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对着神的百姓有一个呼召，说什么，我的民呐，你要从巴比伦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用一个表号的说法告诉我们啊，今天地上的光景啊，那么特别到末后的时代，将是一个巴比伦的权势高涨的一个时代。我想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如果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种混乱的时代中间要为神做见证，你必须要什么，有一种的分辨啊。如果不能分辨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也好，侍奉也好，工作也好，教会的生活也好，它都是变成混乱一片，所以这个见证就不清楚了，对不对？那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圣的啊。你看这个，他这里在圣经中讲这个耶和华是圣的啊。那为什么说耶和华是圣的呢？啊，那个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分别的，就是我们的神呢，是跟这个仇敌所有这种混乱的权势是没有关系的，他是分别出来的啊。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在要归耶和华为圣，尊耶和华为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的神被称作是圣哉圣哉圣哉啊，就是说什么，他完全是跟仇敌的权势是需要有一个分别的。所以神的百姓啊，当神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所要求以色列人什么，他们要分别为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分辨是很厉害。那我们看见当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呢，这个天地呢被他弄成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灰心的神啊，他永远是积极做工的神。所以因此呢，他就在这一片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里面呢，他就开始怎么样，重新的起来建立世界。那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神是怎么样的建立这个世界的呢？他不仅呢，这个借着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他不仅呢，这个把光引进来，他开头第一天我们就看见怎么样，他就把光和暗怎么样分开了啊，到第二天呢，那么他就把这个空气呢，这个分为上下啊，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把那个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神就在那里什么做了这些分开的工作。其实这个分开的工作是什么 ？Separation 就是 Holy 啊，现在神就开始做这个分辨的工作啊。然后呢，下面他创造各式各样的这种生物的时候呢，他也说什么要各从其类啊，每一个有不同的类型的啊，生命呢有不同的形态。所以神不许可这种的混杂的情况。那我们知道这些神的工作都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今天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如果要得到他的见证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的分辨啊。假使你今天呢不能分辨的话呢，那这个在一种掺杂的情况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因为我们的神呢，是简单的神，他单纯，他不喜欢掺杂的事物。所以神呢，在这个世界中呢，他第一件所要做的事情，他就是在要做这个分辨的工作啊。 那我们看见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第一个就叫他们跟万民有分别啊，以色列人他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的啊，这个独特的。为什么在旧约时代中神要这样做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整个旧约就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工作要跟仇敌所有的混乱的情况要完全分别出来。所以当初以色列人不明白啊，他们就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了，他们就变成觉得自高自大了啊，他就说我们是圣的，那么其他世界上的人都是猪啊狗啊，外邦人都是猪狗啊，我们晓得这个意念是错误的。神乃是要叫他们怎么样做一个见证啊，是为着神的做一个见证，是神就是要叫他们怎么样分别出来，就是让全天下的人都看见神的工作跟仇敌的工作是不可以这个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因此呢，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啊，神借着祭司们呢这个教导啊，那我想摩西五经很清楚、啊、告诉我们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啊。哎呀，我们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些呢，我们读得头昏眼花的啊。读到这个为什么这么分呢、啊、这个分呢、啊、那个分那个分呢、啊、这是读起来也不容易，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不是神要找我们的麻烦啊，不是神故意要为难我们弄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人这个光景就是这个样，这是神的细心，神不厌其烦呢、啊、在神的百姓中，在地上要做这个分别的工作。所以一方面看见仇敌所做这个混乱呢、啊、是多么厉害的一种混乱。这个混乱它不是在外表的情况，它进到生命的里面去了。所以今天的神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他就要做这个分别工作。所以因此呢，他就要求了以色列的百姓。哎呀，结果以色列百姓觉得很麻烦呢、这个生活不简单的啊，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对不对啊？哇、哦，那提的什么光提那些鸟类啊，我们都记不住啊。这个音那个音啊，这么多的音，这个是不洁净的。我们想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呢？把这些东西这样提，弟兄姊妹，不是神麻烦，是因为我们的光景麻烦。所以有一次我对一些弟兄姊妹讲啊，我说你今天比方说你去看医生啊，你总是希望说呢，这个医生呢能够把你的病啊能够仔仔细细的查，对不对啊？最好能够查他个详尽，最后能够找到那个原因啊。假如你碰见一个医生呢、啊，医生的马马虎虎啊，算了，吃两个药就算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出来就觉得这个医生不行，对吧？没有一个人呢嫌医生麻烦的啊，我们希望他麻烦一点，对不对呢？他越麻烦，哎，我们越觉得他很负责任啊。如果这个医生要从头到脚给你检查没有了，放到机器里面去造啊。照完了之后呢，给他翻过来照，颠过来照啊！虽然我们觉得不方便，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医生负责任啊！这个医生好啊，是吧？像我去看我们一个家庭医生，我们那个弟兄是医生呢，他从来不碰我身体的，每次进去五分钟我就出来了。我心里想说，他到底知不知道我的毛病在哪里啊？他就说没关系，吃点药就好了。出来就是今天觉得这个你至少拿个听筒给我听一听嘛，对吧？他听也不听的啊，他就这么问几句就结束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读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看见以色列人对神对以色列人这种要求啊，这个律例典章各样的规矩啊，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我想你里面就会敬畏我们的主。那你就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钉死背后面所解决的问题，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复杂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看得很简单，主钉十字架，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把我们这个从头，不能说从头顶到脚底了，可以说每一个细胞里面的难处都帮你解决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头读这个利未记，读这些东西，你要怎么仔细读啊？因为这都是你里面的麻烦，也是我里面的麻烦，对不对？我们一面读一面感谢主啊，这个也是，那个也是，谢谢你，真的是要把这些东西通通要从我身上除去啊。所以你不能说嫌这个麻烦，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一目十行就过去了啊，因为什么觉得很麻烦。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麻烦，是神麻烦呐、啊。他在那里仔仔细细的要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神当初啊要吩咐以色列百姓，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只是根据，那你说其他好多病，圣经都还没记载了，对不对？那是代表性的，因为以色列在旷野，就是旷野就是那些的毛病，对吧？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主的救恩呢，是包括着整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所有的难处都在那里的。所以因此呢，神在那里哈一再的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那么圣经中有几个大字叫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是吧？这几个字弄得特别大啊。从前我读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我只觉得哎，这几个字很重要，谁要弄大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才晓得这个是跟见证发生关系的、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归耶和华为圣啊。那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在旧约的时代中，在神这个细密的这种的要求底下呢，结果他们怎么样一再的失败啊？这说明怎么样呢？我们天然的人呢，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守得住神的这种要求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虽然进了迦南美地，但是怎么样，他们一再的掺杂，这个甚至到一个地步啊，今天有很多读经的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好像不大好像这个不大公平啊。这个神甚至要求以色列百姓说，你进到迦南地区说也不可以跟那个迦南人结婚。今天按照我们这种民主思想啊，人权思想啊，我们一读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圣经呢、这个太专制了。为什么叫这些人呢进到迦南地区的还不能娶迦南的这个女子为妻？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他们也没忘记神的话了，他们就去把女儿嫁给迦南人呢、儿子娶了迦南女子为妻、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妥协。你知道在政治上面来讲的话呢，这种的做法呢是很聪明的啊，因为我们大家结亲，到时候都是亲家，我们谁做谁的敌人呢，对不对？这个就不能做敌人了。你知道他们在欧洲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王室里面娶那个国家里面的公主为妻，对不对？这个一娶的就结亲。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啊，把我们中国这个女子送到我藩国去了。他也娶了我们这个中国的女子呢，那以后生出来这个儿子的话，就是一半中国血统，一半藩人啊。那这样的话呢，至少有我们中国人的血亲血缘在里面，这样的话就不会打仗的。所以当初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到了迦南地区看，周围都是这些人呢，你如果想要跟他们这个和睦相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大家来结亲嘛，对不对啊？结亲家。结果他们忘记神的话，神是说怎么样不可以，结果他们说可以，好了，结果弄到一个地步呢，变得非常的混杂。你在你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看见即使到最后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回到归回之地呀、他们还是守不住神的话啊。到最后呢，这个以色列跟当地人呢这个还是结了亲啊，连当时那个大祭司啊都跟当时的敌人呢、跟他们这个最大的敌人他们之间都结了亲啊。结果尼希米过了若干年回去的时候，发现糟糕了，有些人呢希伯来话不会讲了，这是讲迦南话啊。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就是这样啊，虽然信了主了，但是还是跟这个世界混在一起，所以呢属灵的话不会讲，外邦话很会讲啊，这就是原则了，对吧？一谈起世界上的事情的话呢，哎呦，讲个没完没了啊！一谈起主耶稣啊，三句话就没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话不会讲了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混杂啊，一种混杂。所以当初呢，神对以色列百姓就有这种要求，要叫他们跟怎么样，跟整个的万民之间呢有一个分别。不仅这样哈。弟兄姊妹，他们在侍奉上面也需要分别啊，所以特别利未人呢，神就把他分别出来啊，把利未人分别为圣。因为什么呢？当初这个神本来是要叫以色列人呢成为祭司的国度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呢没有能遵行神的话，所以摩西上山40天呢，他们就把摩西也忘记了， 他说那个摩西，他们对摩西也没尊重了，他说那个摩西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他说就找他哥哥亚伦说你给我们制造一个神吧，我们就可以跟着他走了。所以亚伦说好，你们这些姊妹们呢，大家都把耳环拿下来啊，把他把耳环拿下来，他就用耳环呢给他制作个金牛肚。我们知道这里就产生什么，产生了混杂的事情，他们重新一次把仇敌的权势接纳进来。结果我们知道摩西下山的时候，摩西看见这样光景就非常的生气啊，当然神也很愤怒。结果呢就在他们中间怎么样说呢，好了，本来要你们全部都做祭司的，现在呢只好怎么样呢，拣选愿意站在耶和华这一面的人，所以利未人就站出来了啊。所以利未人站出来，就祭司的家族呢归给亚伦家，利未人才成了侍奉神的人。所以呢圣经中因此呢又做了一次分别为圣的工作，是吧，神不要掺杂，所以神就把利未人把它分出来。然后呢神就在利未记里面呢这个祭司的手册里面教导利未人呢啊，什么是洁净的，不这个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物要分别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利未人呢他们就有一个使命了，要在神的百姓中怎么样，要非常谨慎的把这些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中侍奉的意义上面呢最大的意义就是分别。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地上教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是不能分辨，是吧，分别不出来，混杂在一起啊，这个世俗的跟这些搞不清楚了。哎呀，我现在越觉得到末了的时代，仇敌的工作的变得越来越怎么样微妙啊。特别你看今天呢、啊、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今天啊这个在诗歌的敬拜上面，那个混杂到一个地步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样解释才好啊。他把这个世界的这种音乐统统搬进来了，对吧，跟这个诗歌呢结合在一起。因为呢很多人信主啊，他信主之前呢就喜欢那个摇滚乐的，那冰冰蹦蹦啊，这个摇滚乐，对吧，信了主之后呢到教会里面呢只有钢琴呢，什么东西摇滚乐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他心里面觉得这个不舒服了，所以他们就哎，那我们就把过去那个摇滚乐，把那歌词换一换，对不对？把这个圣经的话放上去，结果呢，把放上去也可以唱啊，结果一唱年轻人又喜欢啊，所以乒乒乓乓的就开始了，就开始热闹起来了。结果呢，弄得教会里面呢，这个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不圣的，搞不清楚了，这个界限不分明啊。我记得美国有两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啊，他们就专程为着这一许多的音乐，他们做了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啊。结果他们就发现啊，这个西方的这许多的所谓这种 rock and roll 啊，这些 rock and music 这些东西啊，那么有很多的东西背后都跟交轨的有关系的，哇，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研究。那么制造了几个 tape。 有一次我们有个年轻的服侍年轻弟兄姊妹的那个弟兄就把这个放给他们看呀，感谢主，那次啊真的是这个还蛮有果效的。看过之后有个姊妹啊，她丢了几十张的那个 CD 啊，哈哈，她就把它通通拿去丢掉了，因为这个原来这个背后原来是有很可怕的东西在里面。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侍奉上面这个一直都有这一种的掺杂的东西进来啊。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呢，你很清楚的在这个第三个世纪啊，那按照这个启示录里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时代。那我们读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我们晓得别加摩教会的一个最大的最可怕的点就是什么呢，仇敌的势力完全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因为当时啊，这个君士坦丁啊，他把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啊，那么就是说所有人呢都要信耶稣了，要变成强迫性的信耶稣了啊，或者说呢，你信耶稣有点好处，信耶稣给你发一套衣服，给你发些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皇帝下了命令了，所以呢就大家都来信耶稣了，所以很多异教徒啊就大批的怎么样进到了教会的里面来了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别加摩的教会那里哈、那里就记载说呢，他说呢，在你中间呢也有什么撒旦的座位啊， 哎呀，这多可怕！这个教会里面的位置很多啊，但是有一个位置是撒旦坐的，啊，就是我们大家呢到了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有椅子坐坐。这个魔鬼看看，哎，这个教会呢也还不错，所以他也搬个椅子进来坐。那你看看这个教会可不可怕？啊，弟兄姊妹，这个撒旦呢，他不仅那个座位，他原文还是宝座的意思啊。他在这里不仅坐在那，还可以掌权的，可以管理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大量的异教的东西啊，就进到教会的里面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非常的慎思明辨啊。感谢主，在过去200年中间，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对于过去基督教里面所有这些习惯的事物呢，他们都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追求，追查，就到底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啊，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基督教里面所存有的事物呢，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吧？想都不想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在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就知道教会就是应该这个样子。但是那班弟兄们他们不甘心，他们觉得说我们要查一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呢，他们一查的结果发现很多的事物呢都跟什么，跟这个偶像的敬拜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因此呢，在教会里面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的一个工作。弟兄姊妹们，因此带进了教会的一个复兴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仇敌的工作就是一直的要混乱啊，混乱。这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东西你看起来都是很奇怪的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比方说，有时候过什么复活节玩那个鸡蛋，我就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复活节要玩鸡蛋。这个主耶稣的复活跟那个鸡蛋有什么关系呢？我从前糊里糊涂想说，大概是因为那个鸡蛋可以孵小鸡嘛，对不对？这个一孵出小鸡了，像是复活。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到以后啊，人家真正去查才晓得那个东西根本是拜偶像的东西，哎，带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很可怕，啊，像现在的圣诞节里面很多东西啊，你要仔细的去找找看，那个什么圣诞老人，这个圣诞老人跟主耶稣什么关系啊？这哪里钻出了个圣诞老人出来了？奇怪了，对不对？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在一个世界的报纸的一个杂志里面，我看见。他呢就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圣诞老人，原来都是在3世纪的时候进到教会里面来的啊。这个圣诞老人最原始的原生是什么东西呢？是个邪灵，是个小邪灵。所以一直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呢，用美国这个 Coca-Cola 公司哈，为了推销他的产品，所以就找人呢画出那么一个圣诞，就是现在我们看见的啊，这个戴红帽子啊，这个有这个白边的啊，有白胡子的那个啊，这是后来人画出来的东西嘛？这个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弟兄姊妹们，但是今天普遍神的儿女们都不自觉嘛，对不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弟兄姊妹有好多的事物需要分辨啊。如果你不分辨的话呢，你拜了偶像你还不知道呢。所以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一样，在迦南地啊，他们糊里糊涂的。什么拜巴利啊，看着迦南神去拜，他们迦南人拜，他们也去拜啊，结果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在侍奉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分辨。我想我们前面所讲两个点是很基本的两个点，你要认识神啊，要真正有启示的光啊，那么你要好好的跟随圣灵，容让圣灵带领你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些基本的经历上面我们不够深入，那么你分辨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困难啊。我们不仅在侍奉上面分辨，弟兄姊妹在生活上面怎么样也需要有分别。所以你看神要求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生活上面呢，哎呀，你去读这个利未记这个19章，你看见多少东西啊，这个神要求他们这个动物之间不可以配种啊，不准混杂，耕地的时候也不能用两种的这个种子啊，只能用一种啊，那么制造做衣服的时候呢，这个羊毛的跟这个什么麻的也不能织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恐怕都是混纺的，那么混纺衣服穿起来比较舒服啊， 但是主也不肯，他不许可他们这个连这个混房都不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我们知道不是神要为难他的百姓，因为神要教导他的百姓要怎么样，要分别啊。所以以色列人活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是不大容易啊。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旧约的犹太人呢，那你生活中可是麻烦了。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啊！那我们得罪神的机会就更多了，是吧？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分别了，不是外面物质的分别，那是在灵里面深处的一种的分别啊。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呢，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啊，所以我们这个属天的百姓跟这个属地的百姓之间怎么样？要有一个分别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啊。我不晓得在这里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么一个比喻啊，是很好的比喻，如果你听过再听一次也不错啊。这个我一次读到一个寓言啊，这个寓言呢，蛮有意思的。他就讲说什么呢？有一个农夫啊，他这个在那个原野里面呢，他就捡到了一只小鹰啊，那个鹰呢，不知道怎么一个小鹰呢，掉地上，他就把它捡带回去，然后就把这个鹰呢跟他家那个鸡啊养在一起啊，所以这个鹰呢从小就跟鸡生活在一起啊，所以每天跟着那些鸡啊出去捉米啊这样。结果有一天呢，一个学动物的人哈，经过了那个他们那个农场，哎，他发觉这个地方很奇怪，怎么这个鸡中间有只鹰呢？哎，所以他就跑去跟那个农夫讲，他说你这个鸡群中间怎么来了一只鹰呢？这个农夫说不是鸡。这个学动物说不，那是鹰。哎呀，他说你告诉你是鸡了。那个学动物说那我要来试验一下给你看看啊，所以他就把那只小鹰抓起来之后，他就把那个鹰啊这个举高对着天空。他就对他说，他鹰啊鹰啊，你是属于天上，你不应该在这里啊。那结果那个鹰呢，在他的手上啊，这个就把他低头一看，看到那鸡在底下捉米啊，他就一下子就从他手上跳下去跟他们去捉米去了。所以这个农夫就跟这个科学家讲了，他说你看吧，我告诉你他是鸡嘛，你非说是鹰不可。那这个学动物学的人就是不服气，他说我还要再试验一下。好，那么他就是要拿高一点，说爬到屋顶上去，爬到屋顶上，然后把那个鹰啊对准那个天空，他还说鹰啊飞呀、啊、飞呀、啊，你是鹰啊，你不是鸡啊。结果他就看见那个鹰啊，抖了一下子啊，然后呢就眼睛一看，那个鸡在底下捉米的，噗噗一下跳下去，又跟他一起再去捉米去了。所以这个农夫就哈哈哈大笑，他说我告诉你他是鸡嘛，你非要说他是鹰不可啊。这个学动物人说不行，那我还要再试验啊。结果他说好，他们把他带到原野之后呢，就把那个鹰的眼呢对准那个很远的山脉啊，然后呢把那个鹰的眼呢对准什么，对准太阳。我们晓得在所有的生物的里面啊，只有鹰的眼可以直接看太阳的，任何其他动物的眼都不能看太阳。他就把它对准太阳，他说鹰啊，你是属于天空的，你不应该在这个地上啊。那个鹰啊，结果呢把那个眼睛一对准太阳的时候呢，哇，这个鹰呢就忽然抖得很厉害，然后就这么一下振翅上层，就飞走了，就飞起来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预言，但是呢那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里面深处有一个很深的感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是鹰啊，我们不是鸡啊。但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跟这个世人混在一起久了，就忘记自己是鹰了。人家说你是鹰，你不，我是鸡啊。他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来讲，我们是属天的啊，我们不应当被这个地所捆住。 他们西方人呢更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们说本来我们这些基督徒有鹰的生命，但是因为呢这个呢不够好好的操练属灵的东西啊，吃啊吃吃的太肥变成火鸡了，哈哈哈，老鹰变火鸡了，你看看，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命上有分别，我们需要有分别，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对不对？保罗在那里大声呼喊说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哇，多么的荣耀啊。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被属地的事物所吸引，你看多少弟兄姊妹们呢都喜欢地上的东西，甚至属地的东西大量的进入教会的里面啊，我们真是感觉这个非常的痛心啊。我有一年呢看见他们美国教会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就说为什么哈有好多的基督徒啊，他们这些传统的过去这些聚会啊，这个都没落，开始没落啊。那这个有些新兴的聚会呢确实吸引很多人啊，他们去调查，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芝加哥附近有这么一个聚会啊，他们怎么样呢，这些人做工是怎么样做工，第一个先到这个社区里面呢发这个问卷啊，发问卷，就说发问卷上就说你为什么呢，比方说你从前在新义会啦，你在什么在什么巡礼会，你现在为什么不去了呢，长老会你为什么不去了呢啊，就一个问卷上面，然后呢下面就一条说你希望什么样子啊，哦，那问卷回来的时候上面很多多半都说因为那个地方太枯燥了，它没有味道，所以我不去了。那我们希望什么呢，希望下面呢就是有些点，所以他们就开始综合这些意见啊，所以那里就是开始建了个大礼拜堂啊，建了个大礼拜堂了。那么他们第一个出来领会的是谁呢，他们找到当时电视上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好口才啊，会推销这个推销员来做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领会啊，哦，所以呢他也不管他有没有信主啊，他就是把他找来，然后呢那个礼拜堂呢这个舞台要弄得非常的大啊，他不是讲台是舞台啊，然后就在上面就开始什么演话剧，就开始演话剧，哇！结果这一下子不得了了，这整个社区的人都轰动起来了，所以大家都去，所以他每个听说那个聚会有好几万人去，啊，哦，这吸引人，因为什么？每次都是演戏在上面那演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心里面感觉啊，直到今天啊，这个地上教会的光景有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下坠的一种趋势。所以神的工作呢他是怎么样，他要做分别为圣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从各方各面，从侍奉，从生活，从敬拜，从生命上，弟兄姊妹都需要什么，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分界线，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当初神要求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最后的失败就在于什么，他们这个分界线没有了。所以当初使徒们呢他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征战，所以他们要在神的百姓中教导神的百姓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呢第一方面是不能容许仇敌世界肉体的权势掺杂在我们的里面，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一希望神的百姓呢个个在主的跟前呢有好的学习和操练，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老练的检验师。我们晓得今天啊这个在医学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检验的部门，对不对？当你这个医生呢护士把你的血抽了之后呢，就送到那个 lab 里面去，对不对？这个 lab 做什么事情啊，就是怎么分辨，对不对？哦，你的血里面呢胆固醇多少了，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多少了，血糖多少了，它就是分辨，然后最后出来一个表，对不对？啊，就告诉你身体里面的这什么，哦，你一看就分辨啊，你就知道从今天开始起肉不能吃了，为什么呢？胆固醇太高，是吧？你如果没有这个条子给你，你还拼命吃呢，你还不知道呢，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就说，哎，你血糖高了，好了， 从此看见糖了，这个不能碰啊。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分辨告诉你了，你现在有了警觉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侍奉主的人呢，应当什么？因为应当成为一个非常老练的一个这个检验师才好。所以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哈，有一般神的儿女们呢，他们从利未人中间分别出来做什么？专门看门的。以前呢，我都不太懂啊。我说这个看大门的，这应该因为我们小时从小读书，我就觉得那看大门校园门口不是看大门的嘛？那看大门的人都是没什么知识的，那个是很低微的一个工作，对不对？那么这些人呢，被弄去看大门的话，那应该是就是说大概是他们大概不太行了，所以看大门。但是不，弟兄姊妹们，你看哈，在这个大卫的年间呢。他们找谁看大门？他们把俄别以东的家里找去看大门呢。圣经记载说，俄别以东他的所有的子孙们都是勇士。哎呦，拿勇士去看大门呢？为什么要看门呢？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门户要严谨，需要有分辨啊。那意思说呢，神的这个圣殿啊，这个会幕，什么东西可以进来，什么东西不能进来，这看门的人有责任。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那个真正的老练的检验师呢，就是真正看门的。今天基督教实在太复杂了，地上光景啊，什么东西可以进来，什么东西不能进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准则啊，你不然的话呢，这些东西都进来就不行了。所以难怪到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呢，这个尼希米怎么样，快快的把城墙建造起来，对吧？这个城墙就是什么呢？就说明有个分界线在那里的啊，那个城墙上面有门啊。那么到了晚上就把门关起来，这闲杂人呢，这个买卖东西的人就不准进来了。因为从前没有墙没有门的时候，他很容易嘛，对不对？这个卖小吃的很快就进来了，所以呢，那个地方很快就成了个夜市了。我们中国人喜欢这个东西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尼希米起来不行，这个门把你关起来。关到外面，吃宵夜，自己出门去到城郊外面去，不可以在里面。当然我这是讲笑话，弟兄姊妹们，这是，但对于当时来讲，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必须有一道分界，一个界限。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很可怜，有的教会呢，这个只有墙没有门的，你没碰见这个，你要跟他交通很困难的，进不了这个进不去，他不叫像闭关弟兄会就是这样的。你现在去到他们那里去啊，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主日要剥饼不行，他说你不是在我们这受浸的，没有经过这个长老们的这个印证，他不准剥饼的，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有的教会呢，又都是门没有墙的啊，四通八达。实际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进进出出，非常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这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啊。到底什么东西应该让他进来，什么东西不应该让他进来，那么就考验今天到底我们在属灵事情上我们有没有分辨力，我们到底老不老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使徒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啊，他们有很多这些方面的一个提醒。当然今天呢，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教会我们昨天也讲过，教会呢乃是为着基督见证而存在的一个团体，也可以说在整个宇宙里面是唯一为着神的利益而存在的一个团体，他只能为着主的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分辨是什么呢？分辨就是什么是出于基督的，什么不出于基督的，这个是一个分辨最重要的一个准则。但是这一句话呢，不是说你拿了这句话你就能做的，你还要必须在主面前有非常多的追求啊！你要老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才能分辨什么是基督，什么不是基督啊！这实在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一个严重的一个考验。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当初我们看见呢，在同一个世纪呢，神得着了一般侍奉主的人，这帮使徒们呢，他们 不仅对神有认识，不仅在圣灵的经历上面有很丰富的经历啊。那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属灵的辨别力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们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就跟犹太教整个划清界限啊。我们这开头划清这个界限还不大容易的了，连保罗这样的人呢、啊，你看看，最后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几章，他还失败了啊！你看他明明晓得旧约的这些东西啊，是已经这个是死的形式的东西，神不要的，但是最后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比雅各说、啊，他说兄台啊。他说我们这里信主的人有好多万呢，大家都为着律法的发热心啊，你来了怎么办呢？听说你在外邦呢，他说不如这样吧，明天呢你就带几个，他说我们正好这里几个人有愿在身，对不对？你把这几个人带到圣殿里面去还愿交规费。那这样的话呢，你下面的话多可怕。他说就说别人所论你的话都是虚的，那意思都是假的，原来你并不是一个反对摩西反对这个旧约律法的人。哎呀，保罗已经在外邦侍奉这么多年了啊，那个加拉太书都已经写出来了，对不对？到这个时候到怎么样，到这个情况，这个压力实在太大，这个群众压力，所以第二天呢他也没办法，就带这些人进圣殿去。幸好我们知道主的手拦住啊，结果从亚细亚来的几个犹太人看见他在殿里面，哇，不得了了！他们说那个人居然跑到圣殿里面了，并且带着外邦人进去污秽我们的殿，就引起大的混。这个混乱一起来，保罗里面立刻清楚，所以他就起来对着这班犹太人，他就开始讲述他个人的见证。弟兄姊妹，那一批见证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大的分别。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今天教会的侍奉上面，这个分辨的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弟兄姊妹们，感谢神。那么开头呢，我们知道 连彼得这么样头一号使徒都失败呀，对不对啊？到那个外邦人家里面坐着吃饭呢，那个巴拿巴也跟着，正吃饭吃了一半呢，我不晓得吃什么，他吃得很高兴的时候，忽然说雅各那人来了，这个彼得你看居然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起来拔腿就走啊。这个巴拿巴一看头一号使徒走了，赶快跟着走。哎呀，这个保罗气得不得了。保罗那个时候蛮勇敢的，在外邦他很勇敢的啊，他就指责这个巴拿巴说水火装甲，然后当面的抵挡这个彼得，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叫主的福音主的真理福音真理被破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在主的道路上跟随主，这个分辨呢是一个很大的征战，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历史历代我们看见，凡是那些愿意按照主的心意分别而跟随主的人，没有不受苦的，没有不遭受人攻击的，没有不遇见难处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分辨是仇敌恨恶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就用尽各样的方式呢，那么来做这个破坏的工作。那我现在呢，我想我跟弟兄姊妹们啊，这个从圣经里面呢和你们看一看啊，到底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他们这个用了多少次的这个分辨啊这个词。这个分辨这个希腊原文呢，这个 dokimazo 这个字哈，这个字呢，它我们中文呢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比较简单啊，中文的翻译我觉得很好啊。这个比方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啊，还有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都把它翻作什么呢？翻作叫做查验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查验一下，我们要分辨一下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啊。我们总的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怎么样，你就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吧？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怎么样？追求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要更新。你不要按照你一个旧头脑在这服侍主， 你要按照什么圣灵更新的思想，你在这里来侍奉主，那么你就能查验啊。这个我们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到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说，凡事都要查验啊。那个在英文里面他只用了一个字，用了个 proof 一个字啊。这个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三节呢，他把它中文翻作是举荐啊，推举什么人 approve， 那这也很重要啊，这个字面。今天呢，你要介绍什么人到教会里面来啊？你需要怎么样？需要有分辨的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介绍进来的啊。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啊，这个跑去听别人讲道，听了一次，哇，好的不得了，你要小心。因为你对他还不够清楚，对不对？你最好弄清楚一点，然后你再介绍啊。我们不要很冲动的，很快就做介绍。有的聚会就是这样上了当了，你介绍进来啊，结果糟糕了，带了很大的难处啊。哎呀，今天这个侍奉主的人呢，这个形形色色，也是相当的困难啊。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说明一下，我这个好多年前呢，有一天我在这个电视上看见那个 Jimmy Swagger。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现在变成一个失败的东西了，我就举他的例子说明一下。我就电视上听见他讲道，哎呀，他们讲道我是很受感动啊，他在讲台上一面讲一面流泪啊，那个灵啊又非常的强啊，我坐在电视面前看我也流泪，还非常感动，震动，哎呀，我说感谢主啊，在美国兴起这么好的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啊。以后我就常常看他的节目啊，哎，结果呢，没看多久啊，新闻出来了，他这个有很大的失败啊，哎呀，弄得这个整个他们这个神召会里面的乱七八糟的，搞得大家都很痛苦啊。你知道我有一次看见他哈、啊，到南美洲去传福音，在个球场上面，几十万人听他讲啊。他那个传完福音，他在台上面讲，那个翻译的人也是翻得很刚强。有时候他讲啊，讲到急的时候，这个方言都出来，就是这样子啊。哇，等到最后呼召的时候啊，我看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现象。那些要信主觉知的人呢，他们不是说这么慢慢走出来，他又跑出来的，成了好几道的人潮，这么拥到这个讲台前面去啊。哎呦，我觉得这个。真是好有能力啊，但是弟兄姊妹，没过多久，他的事情就出来了。哎呀，看得出来，我心里面也是，难过的不得了啊，觉得很失望，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好多的事情啊，我们在主的跟前呢，需要慎思明辨啊。所以，对于今天呢，你要推举什么人，你要有分辨。所以保罗用了这个字说我们举荐啊，我们举荐什么人，弟兄姊妹们，这表示说什么？保罗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人他有充分的认识啊，他才推荐。所以今天呢，你不能随便的推荐什么。我常常对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推荐你就有责任，将来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遇见难处了，或者跌倒绊倒了失败了，你有责任。今天呢，你要把书给别人看也是一样啊，你把录音带给别人看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先弄清楚你再做，你如果没弄清楚，不要随便做啊。所以这里呢，这个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分辨呢，在举荐人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在零后十三章，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啊，这里都讲到什么呢？把它翻作试验，这个字把它翻作试验。他说有的人的热心呢，经过屡次的试验啊，所以你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人一发热心起来的时候，你先不要高兴，你先给他试验。我们在那里传福音呢，因为最近很多人信主啊，人信主的时候，他们开始起来做见证，都很感动人呢。哇，有其他做见证啊，讲的大家都流泪的这样子啊，感动。所以我们一些弟兄们呢，出去就称赞他们，哎呀好。结果这边称赞的话还没完呢，那边已经跌倒了，他已经这个都不来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人的热心呢，你也不要很快就去 就趁着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上当了，对吧？所以呢，我跟我的同工们，我常常这样讲，我说当一个人开始在那热心的时候啊，你也不要太快就很快乐，看一看，等一等。有的人这么下去了，你也不要太很快忧虑，你也稍微等一等，说不定你还在这边忧虑，他已经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人的这个热心要经过什么屡次的试验。你看当初的使徒们，他们很谨慎的，他们不是随便啊。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什么？你要自己啊，这个试验到底有没有信心啊？自己要试验自己的。今天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经历，我们就迷糊了，我们就自己以为说自己很刚强啊，好像弟兄姊妹说，我绝对不会跌倒，就像彼得一样，主啊，就是别人通通跌倒，我也不会跌倒。你死我跟你一起寻道。主说啊，鸡叫前你三次否认我了，彼得绝不相信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绝对不相信。结果呢，果然呢，那么鸡叫，他鸡这么一叫，他就跌倒了。你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这么大的使徒，那个鸡一叫，他就这个否认主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自己也要怎么样，自己要查验，要分辨啊。那么。约翰到了约翰一书里面更是告诉我们，他说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相信的啊，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查验那些灵啊，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是不是真正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今天这个也是末了的时代一个很大的混乱，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特别混乱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里他用了这个试验这个字啊。然后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呢，他用了分别这个字啊，就是说呢，保罗要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分别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听见也有次好的，有上好的，对不对啊？如果叫你去选择的话，你当然是要上好。我如果问说大家要次好的还是上好的，我想没有人说要次好的，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抓着次好的东西。所以你需要分辨什么是神上好的祝福，神的祝福啊，中间还有等级的了，你要神上好的祝福，所以需要分别啊。这个字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这里，把它翻作是查验啊，神查验啊，然后下面才讲神托付，所以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们，他才知道我们呢，他不是随便就托付你的。随便托付他的，弟兄姊妹们，神怎么样？神要查验啊，神分辨出来，觉得你可靠，才托付你的啊。所以圣经讲说，神查验人的心啊，神不是看外貌，神看内心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字查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用到了。然后到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四节的时候呢，这个字呢被翻成老练，中文里面把它翻成老练，他说忍耐。就生出老练，那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什么叫老练呢？一个人能分辨就是老练。如果你不能分辨的话呢，你这还是小孩子嘛，小孩子是不能分辨的，对不对？这个小孩子什么东西都好玩都拿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亲戚，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有个孩子，一个小很小小孩，我们到那个餐馆里面去吃牛排啊，我们因为不注意，那个小孩一下子把那个刀拿起来了，那个小孩就拿了个刀哈，哎呀，我们一看很危险呢，所以我赶快跟过去，你把刀给我啊！这小孩子你跟他要，他那个更挥舞起来了，哎呀，他差点把我割了一刀啊！那些小孩子不能分辨，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他觉得好玩呢，对不对？今天的弟兄姊妹在属灵事情上面也是一样，一个人真正能分辨的时候，就证明他很老练。所以教会中需要有老练的人啊。所以这个老练跟这个分辨这个字呢，你看他把它用在一起。那到了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这里的时候呢，就说把它翻作是凭据啊。他说你们要查验我们在基督里说话的凭据啊。一个凭据啊，就是 今天呢最好做什么事情呢，要有凭有据啊，讲话不要含糊笼统啊，不是一个感觉的。所以在教会尤其在属灵事情上面呢，最好要有一个真正的确据凭据啊，这个凭据呢能帮助我们能够分辨。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呢，十一章十九节的这里呢，中文把它翻作什么，翻作是经验啊，经验。他说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分门结党的事情发生了。他说什么样呢，使那些人呢能够被显明出来，那个显明出来，使那些有经验的人被显明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分门别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有经验的人就晓得了，他就不会参与这样的光景，对吧啊，只有我们那些幼嫩的人呢，他会参与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在里面啊。所以尤其在今天地上教会也是分门结党啊，到处不同的情况。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啊在主面前有经历的人啊，你就能够怎么样，你就能用你的经验啊，你就能够分辨出这样的光景。这个字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呢，也把它翻作什么，翻作这个悦纳，翻成悦纳啊，就说你今天呢，你如果自己称许自己，这个不被神悦纳的啊。所以你要搞清楚啊，你一直在吹嘘自己啊，这个自我满足啊，就是没用，神不能悦纳啊。所以这个字，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啊，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那里讲说啊，那个如果你们分辨之后自以为可行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啊，一个人如果能够不自责，不自己不责备自己的话，那就是说你这个是可行的，就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生活上，我们也要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分辨啊，到底你这些事情可不可行呢？那么你如果心里面没有自责，你就可以做了。因为在属灵生活上，常常我们就会碰见一些事情呢，如果你里面有责备的，最好能停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初啊，使徒们在世上服侍的时候呢，他们不仅在一般的事情上教导神的百姓，引导神的百姓们在那里侍奉，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做工，在那里敬拜。弟兄姊妹们，他们也用了许多的话提醒神的百姓，因为他知道，如果今天呢，神的百姓不能有这种的分辨的话呢，教会的侍奉上面呢会形成一种非常混乱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因此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呢，他们就有着许多的提醒和教导啊。所以今天呢，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为了主的见证，我们必须有一个分辨啊。但是呢，这种分辨呢往往就会引起很大属灵的征战。你看当初马丁路德离开这个天主教的时候啊，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天主教整个的势力和那些欧洲的这甚至这些政府的势力通通起来压迫这个马丁路德。因为什么，他不许可马丁路德分出去，但是马丁路德现在晓得了啊，义人是因信而称义的，你不能那个买赎罪券，不能弄天主教这套仪式的，应当分辨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分辨是今天在属灵界里面呢一个征战最大的一个原因。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神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面，神呼召什么，呼召得胜者。什么叫做得胜呢？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我们就很清楚，得胜就是从仇敌那个混乱的光景中回归到正常的情况里面，这就是得胜。所以今天这个地上的光景呢，已经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环境的情势的底下啊。启示录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巴比伦是专门杀死这些先知和圣徒的啊。因为这先知们都是有启示的，对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在地上的工作就到处封闭，哪里有启示就把它封闭起来，不准许神的百姓能够看见光。就像天主教 在中古时期啊，把这个圣经呢用铁链把它锁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这个圣经怎么用铁链锁法了。和他们有人到这个欧洲去还看过，我都很好奇这个圣经呢，圣经的话你用个铁盒子装起来可以吗？他说他用铁链锁起来啊，不知道怎么样说法。那就是说呢，不容许神的百姓能够接触到那个真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听见圣灵今天对教会的一个呼召啊，要呼召我们进入得胜的经历。这是今天主在地上教会的一个得胜的要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仇敌巴比伦的这个权势的里面出来，必须经过征战。如果经过征战的弟兄姊妹们，站在得胜的一个情况里面，你才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想在这里哈，简单的提几个点，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做这个分辨的工作。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那里似乎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因为神在这个分别这个光和暗之前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形，就是神的灵呢在水面上的运行啊，神的灵呢浮浴在水面上面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顺服圣灵，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我们要尊重圣灵的主权，让神的灵呢浮浴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啊。然后呢，我们晓得下面就开始什么，神就开始说话啊，神开始说话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明白圣经啊，神的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归回到最原始的点，我们就看见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两个经历是最基本的经历。一个你要从主的话语里面认识神啊，要明白神的旨意；另外一个呢，你要好好的跟随圣灵呢，在你生命中给你的带领啊，要让神的灵常常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除了这两件事之外，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是我们在神跟前呢需要明白的呢，就是呢我们需要学习忍耐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里有这样一句话啊，我稍微读一下，林前第四章第五节，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出称赞啊。这里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时间的因素啊。弟兄姊妹们，时间是神的仆人，时间站在神那一面，时间不站在人这一面。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呢，你要学习怎么学习忍耐等候，让时间来把它显明啊。今天呢，人说这个人错了，我们也不要很快进去他就错了；人说那个人对了，我们也不要很快就称赞他对了。你要怎么样，有一点时间稍微观察一下啊。的确这些年我发现，当我们能让神在时间中间来做工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逐渐的嘛就开始显明出来了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跑来，有时候会跟争执啊，说哎呀那个人情况怎样怎样。好，我说不用急嘛，我说我们稍微等一下嘛，对不对？你可以看一看，让时间来显明啊。你万一说你今天看的你觉得是对的，结果呢还没过几天他就错了，那我们不是我们受亏损了，对不对啊？我们上当了。所以你要让时间在那里做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把我们放在时间里面，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这个时间呢，不仅是叫我们在地上能累积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丰富。弟兄姊妹们，时间也可以显明一切所有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地上教会的光景正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一种情况中的时候，愿主使我们在他的面前呢，能够在一些最基本属灵的经历上面呢， 能够有认真的学习，那么以至于呢我们里面呢能够产生一点分辨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免得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的年日时间精神力量呢受到亏损啊。所以我这几年呢我常常被这个保罗呢他的这个话所提醒，保罗对腓立比弟兄姊妹讲，他说在地上的侍奉他最怕的是什么，是徒劳，是空跑啊。弟兄姊妹们，你假使不能分辨，你做了很多啊，你在那做了一大堆，结果到后来神说不算数，你看看你这个劳力就变成什么徒劳，对不对？徒然劳力，你何必又何必花那么大力气呢，对不对？啊，有的人这里跑那里跑，跑了半天呢，结果在神的眼中看都没有价值，空跑，徒劳空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好的分辨啊。你如果能够在属灵事情上面你有非常清楚的分辨，这个呢在你个人属灵的生命里面来讲会保留神的祝福，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会给神的百姓带来一些祝福。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这样的分辨的缘故，主的见证就显得格外的明显和明亮啊。今天在混杂的情况里面你是不可能为神做见证的，对吧？今天呢只有怎么样，只有在清楚分辨的光景中间，让主的见证能够很明显的能够表明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哈要为主做见证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些话呢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也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大混乱的时代的里面我们能有分别的见证，不仅我们自己能蒙神的祝福，也能叫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请基督徒在这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微小，你也知道仇敌的工作是多么的混乱。亲爱的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荣耀的神，你也是圣洁的神，你也是分别一切的神。所以今天你能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光景中做分别的工作，所以愿主使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中行。主啊，在你的跟前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间得到明亮的光，所以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许多的经历和实际，叫我们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中，主啊，能够不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不落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中，主啊，叫我们在这里有分别的见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哦，主啊，愿主使我们不仅在灵里面没有放松，主啊，我们实在有征战的灵，主啊，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为主耶稣基督做精兵哦，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真的是能够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主，好叫你回来的时候，在地上总是有一般百姓能够叫你的心能够得喜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实际。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